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代表11500名电影同电视编剧嘅美国编剧工会领导人同荷里活制片厂达成临时协议，结束咗荷里活编剧历时四个几月嘅罢工行动。不过制片厂尚未与罢工嘅演员达成协议，荷里活几个月嚟嘅风波尚未画上句号。这一次荷里活双重罢工导致大多数电影和电视制作停止，并被包括加州在内的加州经济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四位行业顶级高管，迪士尼公司执行长艾格、华纳兄弟探索频道首席执行官泽斯拉夫、 Netflix 联合首席执行官萨兰多斯和 NBC Universal 工作室集团主席兰利，上个礼拜纷纷加入谈判，帮助打破长达多个月的僵局。经过为期五日的马拉松式谈判，制片厂高管、美国编剧工会和电影电视制片人联盟在礼拜日晚上达成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编剧工会称这笔交易非同寻常，为编剧带来有意义的收益和保护。今日拜登总统宣布，美国承认库克群岛同纽埃为主权独立国家，并同这两个太平洋岛国建立外交关系，此举正值拜登召开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之际。拜登说，美国同库克群岛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而建立外交关系将扩大这一持久伙伴关系的范围。纽亚亦在太平洋地区发挥关键和建设性作用，包括支持该地区的持续性发展、安全以及海洋保护和海洋维护。美国和两国建交将在应对气候危机、保护海上边界和海洋资源、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以及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等方面开展系列合作。拜登此举旨在向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表明，美国致力于加强与该地区的接触，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引发美国警觉，拜登政府因此着手改善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礼拜一，菲律宾表示，该国的海岸警卫队执行了一项特别行动，拆除了中共在南海主要渔场设置的浮动屏障。上个礼拜五，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渔业局人员在南海黄岩岛附近例行巡逻中，发现了一个估计长300米的浮动屏障。根据菲律宾渔民反映，中共海警通常是监视该地区众多渔民时设置这一类屏障，然后再拆除。礼拜日，菲律宾谴责了中共海警设置障碍，阻止菲律宾渔船进入该地区捕鱼的行为。礼拜一，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应小马科斯总统及其南海特设工作组的要求，他们已经移除中共在这里的浮动警戒线。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称，这个屏障对航行构成了威胁，明显违反了国际法，他还阻碍了菲律宾渔民的捕鱼和生计活动，并称黄岩岛是菲律宾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礼拜日，中国恒大集团表示，由于主要附属公司恒大地产正被中共当局立案调查，目前无法满足新票据的发行资格，这个令他在境外债务重组的计划遇挫。这个消息令市场情绪受到打击，导致礼拜一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开发商股票大幅下跌，中国投资人对房地产行业的担忧再度升温。礼拜一，恒大集团股价下跌1/5以上，而他的物业服务部门的股价就下跌了14%，碧桂园股价下跌了7.7%，广州开发商中国澳元集团的股票在中断18个月后再次开始交易，但下跌了72%。彭博资讯回整的中国建商股价跌幅，礼拜一盘中一度高达6%，创下2022年12月底以来的最大跌幅。恒大是全球负债最高的房地产开发商，是中国房地产危机的典型案例。由2021年底违约以来，恒大一直在努力争取债权人批准他的债务重组计划。 礼拜一，美国太空司令萨尔茨曼将军表示，为了避免出现太空危机，美国太空军正就是否与中共建立一条热线进行内部讨论。萨尔茨曼将军表示，美国太空军如果同中国同行建立直接沟通渠道，将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但美中尚未建立这样的通讯路线。他说，至少美国方面谈到要开辟一条沟通热线，以确保出现危机时，我们知道可以联系边个。他补充说，这件事需要总统拜登和美国国务院牵头。萨尔茨曼在发表这一番言论之际，美国太空部队正在考虑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礼拜一，萨尔茨曼在东京和日本防卫省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他证实美国太空军正探讨是否在日本设立一个当地司令部。萨尔茨曼说，在日本建立分支是为了监测和了解太空活动，并威胁中共在灰色地带的活动。日前，美国同韩国在庆祝结盟70周年之际，双方承诺加强联合威胁，应对来自北韩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今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强调了两个盟国在实时共享北韩导弹预警数据和打击北韩恶意网络活动方面正在进行的合作。与此同时，美国和南韩官员正在为布林肯未来几个礼拜访问首尔做准备。据消息人士透露，布林肯预计将在11月和南韩外长朴振举行会谈，讨论当前的问题，例如加强地区联盟以抵御来自北韩的威胁。礼拜一，美韩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开始为期三日的联合海军演习，以在北韩军事威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加强战备。九艘美国和南韩军队和两架海上巡逻机参加了这次反潜战和实弹演练。南韩海军一名官员表示，这次训练旨在增强韩美联合作战能力和互操作性。礼拜一，第十届欧盟与中国高层经贸对话在北京举行，对话由欧盟执委会负责经贸政策的副主席东部罗夫斯基斯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各自率团主谈。何立峰表示，双方达成了六项共识内容，包括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共同维护并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反对脱欧断链，承诺保持双向开放，双方扩大入口以及加强金融合作。何立峰还强调，中方再次就欧盟将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表达高度关切和强烈不满。东部罗夫斯基斯就重申，欧盟最关切的影响欧中关系的重要议题是中共当局对俄乌战争的立场。他还提到，中国最近出台的法规，例如反间谍法扩大版，对欧洲企业在中国经商带来了高度不确定性。今日，美国商务部宣布针对28家外国公司实施出口限制，其中包括11家中企和5家俄罗斯公司。这些公司中有9家涉嫌在乌克兰战争中为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零部件。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亚太连接有限公司在这9家公司之列。美国商务部指控，该公司和俄罗斯一家公司共同参与了一项计划，向自2017年以来一直向在美国贸易黑名单上的俄罗斯公司特种技术中心提供无人机零部件，供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使用。亚太连接有限公司是俄罗斯无人机项目最重要的供应商之一。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上个礼拜在国会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现在有700几家中国公司在出口管制黑名单上。他敦促议员为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提供更多资金。礼拜一，惠誉评级在一份新报告中指出，尽管中国各城市近期放宽了购房限制，但该政策可能只是对 现房销售产生较大影响，难以持续推动新房屋销售。惠誉表示，为了应对房地产危机，中国一线城市近期放宽了对首次购房者的房贷规定，该政策推出后引发销售激增。以北京为例，房地产经纪商中原地产称，从9月1号起扩大首次购房者定义后的第一个礼拜，约售出3500套新房屋和5000套二手房屋，约为8月份销售量的一半。放宽限购虽然对近期销售有利，但惠誉认为现房是该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因为在房地产低迷和新房屋供应有限的情况下，购房者青睐价格不容易下跌的黄金地段。报告指，如果需求持续流向一线城市和黄金地段，在低线城市或中线城市非核心区域拥有大量土地的开发商，很可能长期面临新房屋销售低迷以及营业现金流为负值的局面。礼拜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第一批艾布拉姆斯坦克已经抵达该国，正准备投入战斗。泽连斯基没有讲有多少辆坦克已经到达，但预计美国将在几个礼拜内交付31辆坦克。这些先进的美国主战坦克及时抵达乌克兰，旨在协助该国对俄罗斯军队持续反攻。由于冬季即将到来，反攻的窗口正是关闭。今年一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提供这31辆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这个是美国在援助乌克兰先进武器问题上作出的重要让步，以促使德国政府同意向乌克兰运送炮儿坦克。在拜登作出这一决定之前，美国一直拒绝向乌克兰提供艾布拉姆斯坦克，理由是这种高科技战车在维护和后勤方面存在广泛而复杂的挑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